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章记下第23章，并且把整本的撒母耳记下做一个结束。昨天我们已经讲过，第23章是记载大卫临终的话语，并且记录大卫的勇士。这些勇士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到处流亡的时候，一些也受到扫罗欺压和不满扫罗的人投奔他的，其中不少是杰出的人才。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23章11、12两节的经文。其次是哈那人雅基的儿子沙玛，一日腓尼士人聚集成群，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，众民就在腓尼士人面前逃跑，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腓尼士人，救护了那田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救护一块种红豆的田本来是算不得什么大事，然而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确十分的需要粮食，所以这也算是壮举之一，是需要有勇气才能做到的。腓尼士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他们常常在以色列人收割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大肆破坏和抢劫，让以色列人损失惨重。这一次当腓尼士人又来破坏他们农作物的时候，农民不单是没有奋力抵抗，而且在腓尼士人的面前逃跑，只有沙玛一个人留在田间。于是他站在田中间击杀腓尼士人，并且大获全胜。一个人竟然能够打败一支军队，这是不简单的事。神使以色列人在那一次战争当中大大得胜。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13节到15节的经文。收割的时候，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。腓尼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，那时大卫在山寨，腓尼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。大卫磕响说， 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是另外一件英勇的事迹。我们知道大卫是伯利恒人，他是在伯利恒长大的。现在大卫来到了自己家乡的附近，特别想念那里的水，可能那里的井水特别清凉解渴，所以大卫心里想，如果能够喝到自己家乡的井水那就好了。大卫只是这样的科想而已，他并没有命令谁去打水来给他喝。可是其中有三个勇士却是自告奋勇的愿意前去，他们闯过腓尼士人的营盘，然后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了水拿回来给大卫喝。虽然他们只是为满足大卫一个人的心愿，但是他们这样的行为也是十分英勇的。这使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离开世界升天之前所颁给门徒的大使命。马太福音第28:19-20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耶稣交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传扬他的福音。我们有没有为了实践主的大使命而勇敢地冲破困难，甘心乐意冒生命的危险，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？过去在教会历史中有不少宣教士就是这样奉献了自己的一生，致力于宣教的工作，传讲神的信息，不怕艰难，甚至于愿意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。这些人也是大卫的后裔，也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勇士。还有另外一些人也是大卫的勇士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3:20-22，有贾雪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那雅行过大能的事，他杀那亚摩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，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，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，埃及人手里拿着枪，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，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，用那枪将他杀死。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，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。这是讲到有人只手空拳去杀了一只狮子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而这一位勇士是在下雪的时候做了这件事，他就是比拿雅。今天当人人都选择过舒服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又是怎样呢？我们是跟世人一样爱过舒适悠闲的生活，还是不怕艰苦表现无比的勇气呢？我们有没有遇到困难就气馁消沉呢？大卫有许多大能的勇士，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大能的勇士吗？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3:39，何人乌利亚等共有37人。这里特别提到何人乌利亚，他也是大卫的勇士，大卫曾经派他到前线去，结果他在那里被敌人杀害了。但其实杀死 这一位大能勇士的正是大卫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，那就是第24章。这一章记载大卫又犯了罪，这一次他是因为数点国民而得罪了神。其实大卫是应该信靠神而不该数点国民的，但是大卫却行了，以至于神要惩罚他。但是这一次神准许大卫选择他想得到的惩罚，后来大卫愿意落在神的手中受神的惩罚。神就是瘟疫降下，直到耶布斯人劳赖拿的禾场。后来大卫买了这个禾场，并且在那里租了一座坛。亚劳拿本来是坚持要送给大卫的，并且请他随便使用他所有的东西或是用油来献祭，但是大卫没有这样行。大卫一定要用钱买，以表示他对神真诚的敬拜和奉献。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为了所罗门兴建圣殿的地方，可见神也悦纳了大卫。好，现在我们详细的来看看这一章的经文。其实数点国民，统计一下国民的人口，并不是错事。为什么神要向大卫发怒，神也算这件事为罪呢？这完全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。在神的眼中，大卫数点百姓的行为是跟他其他所犯的罪一样可恶，是神要追讨的。因为大卫破坏了神跟以色列人所定的约，他的行为是对神缺乏信心的表现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1、2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，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，从但直到别是巴，数点百姓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过去大卫也曾经数点过国民的数目，为什么当时不是罪而现在是罪呢？不错，在立国之初，神曾经指示大卫去数点他的人民。神之所以指示大卫这样做，是要鼓励和加强他的信心。神要他知道，原来他所拥有的是一支大的军队，换句话说，他是有实力的。我们要知道，信心并不是赌博，不是幻想，也不是空的期待。信心乃是实在的、肯定的、明确的、有把握的。神从来不会叫我们相信一些不真实的、空洞的东西。因此，我们的信心是有根基的，是在磐石上的，而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。基督徒的路是一条信心的道路，人生会有起伏，有时我们会落在幽谷之中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信心去度过。如果单单凭我们自己的勇气力量是无法冲过的，但是信靠神就能够 使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。只可惜今天许多基督徒都没有认真地学习信心的功课，不少的教会只讲团契，只讲神的爱，但是却没有讲信心，也没有提到信心所带来的得胜，所以基督徒就不能把所信的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，不能够使信仰跟生活成为一致。因此得胜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理想，只是一个乌托邦的事件而已。然而这样的信并不是神所期望的，也不是神所给我们的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而丰盛的人生绝不是这样的。大卫数点国民，这事在神看来是一件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大卫已经是一个年老的王，他早已经得到神的赐福和眷顾，国家有了一定的实力和基础，而他也得胜了无数的敌人。可是他仍然要去数点国民，这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。所以神看大卫所做的是一件罪，神要惩罚大卫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撒母耳记下24:10-13这一段的经文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，就心中自责，祷告耶和华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，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大卫早晨起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，就是大卫的先见，说，你去告诉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有三样灾，随你选择一样，我好降于你。于是加德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，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？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？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？现在你要揣摩思想，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。神让大卫去选择他想得的惩罚，大卫给神的回答很值得我们留意。从大卫的回答中，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信靠神。大卫犯罪、失败、软弱，这是事实。他的信心曾经摇动、软弱，然而他并没有失掉对神最终的信心。我们可以从大卫一生的事迹中看见这个事实。大卫基本上是信靠神的，所以他无论落在怎样的光景中，他都不肯离弃神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24:14。大卫对加德说，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神给大卫有3样的选择，他可以从3样不同的惩罚中选择其中的一样，神让大卫自己决定。可是大卫并不肯自行选择，他告诉神，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，他宁愿落在神的手中，因为 神有丰盛的怜悯。大卫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任凭神来处置惩罚。他敬告神，深深的知道神在惩罚中仍然有诸般的怜悯，但是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。大卫经历过落在敌人手中的滋味，如今他不愿意再这样了。结果呢，神就决定降下瘟疫，击杀以色列人，作为对大卫的惩罚。当神这样行的时候，大卫很放心，因为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手中。今天让我们也学习像大卫那样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。虽然我们或许会有软弱、失败、跌倒，然而我们只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这是最安全的，因为只有神所爱的他才管教。在神的管教中，不错，我们是会经历到痛苦、忧伤，但是其中我们也会经历到神自己的安慰、鼓励和福气。他打伤我们，也必然缠裹我们，他会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并且重新向我们施慈爱、施恩典。他会医治我们破碎的心，会叫我们得着支持、激励，再往前行。这样的一位主真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段，就是大卫用钱买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，并在那里为神筑坛。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24章第18节的经文。当日加德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，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亚劳拿是耶布斯人，不是以色列人。让我们跟着来读24章的19节到21节。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。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，就迎接出去，脸伏于地向王下拜，说，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？大卫说，我要买你这禾场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使民间的瘟疫止住。大卫向亚劳拿解释他要买下这禾场的原因，并且坚持要这样行。好，让我们来看22到24节。亚劳拿对大卫说，我主我王，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，看哪、啊、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，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。王啊，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。又对王说，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。王对亚劳拿说，不然，我必要按照价值向你买，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。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。大卫这次所做的非常难得，我们看见他跟亚劳拿的对话就可以看见，本来大卫是可以白白得到这些东西，因为亚劳拿甘愿双手奉送，任由大卫享用占有。可是大卫不肯，他对亚劳拿说，不然，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，我不肯用白的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。大卫对神的心值得我们效法。今天 我们拿什么来奉献给神呢？我们所献上的是否都是那些没有代价的东西，没有经我们的付出，没有费我们的分文就把别人的或者是随手得来的献上呢？神是无条件的，他把他最宝贝的救恩赐给了我们，就是连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也不吝啬。今天我们还保留一些什么不给神呢？大卫有感于神的大爱和怜悯，所以他要对神有所回报。他不能把白白得来的奉献给神，他乃是要自己付代价，然后才拿来献给神。好，前本的撒母耳记我们已经看过了，相信大家对撒母耳、扫罗和大卫的事迹都必然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，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也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有一些是我们要效法的，但有一些是我们的见解，是我们要警惕的。历史就是一面镜子，能够帮助我们明辨是非，我们应该从历史当中取得教训，这样历史才有益处。但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，去过我们前面的生活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下次我们再会。